好，就开始啦。啊，今天读一读，还是谢谢你啊，主啊，我们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主你的恩典不只是够我们用，而且是恩典满溢。将今天晚上，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啊，这是这一期的第四堂课，我们就恭敬的在主的手中。主啊，事后有听回放的一样，你跟他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
好嘞，
好，那我们今天会正式进入第四章。那第三个是三章呢，有那几个要点呢？最主要是耶稣医治一只枯干的手的一个好，然后呢，他就很多人到海边去取，因为医治那个一只手枯干的正好是安息日，所以呢，就是犹太人就开始敌对他。那耶稣就让着他们呢，就退到海边。那退到海边呢，就很多人去看耶稣，希望能够摸到他，摸到他所有的疾病都得医治。好，这是我们第三章的前面的一些要点。然后呢，他就开始呼召，开始有呼召门徒。哦，第一个被呼召，根据马可福音是第一个呼召的，这是立位，也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哦，好，那没看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这个第三章的
第四个
第
重
四个
点。
要点。哦，好，那我们第四个要点的标题也跟大家念一下我们今天只能上课到10:20。我们通常平常会上课到10:35左右我能够尽量，多利用你们1分钟、2分钟，我都愿意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第
第三
三
章的
章。
第四个要点的重点帮我们念一下
好，污蔑耶稣为别西卜。3:20-30，第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名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把被污鬼附着的。
好，这段经文乍看之下好像很简单我们认为这好像，如果我这样讲这有什么好解读的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圣经这个它语言的描述有一些拐弯抹角或一些特别的语法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就会比较明白这段经文呢，乍看之下其实有难点等一下我就问你。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这段经文算是一个稍微难解的经文？但是马可福音这不是最难的。好，那在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家到教会才7、8分钟的路程，那在这车上我就会跟形容这个描述一下我今天来上初学的心情。我今天就跟形容讲一件事情。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每一次要来上主日学，跟大家弟兄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很激动，我就觉得上去阿门了。不管我们中间有多少，我想神也借这个机会，不是在塑造，也塑造了我。经过这些话语的再一次的就泡住在神的话语里边这种美这种分享弟兄姊妹一直来分享，一起来同奔天路这一点，这我想这是世界上，是 没有多少事情比这个更美了。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哦，再分解中理解那一些的事哦。
好，两节啊，第一节
对。
是耶稣进那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癫狂这个字啊，其实是我是这样想啊，哦，我们这边有几个为神的事工真的被癫狂。癫狂这个字不是那个地方的意思了，是有点他表现。譬如说，我们星期天来，譬如说我在教，在上主日学，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了，但我太太看到我的，好像跟我的教主日学哦，感觉不太一样。当然，我不是说我癫狂，我没有这样像耶稣这样癫狂。但是呢，保罗也曾经用癫狂的描述到自己。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3章10节嘛，哈，
哥林多后书5:13节，
对，5章13节，他说癫狂是为了神，谨守是为了你们。保罗也为神的事工癫狂啊，这癫狂不是一个好像人疯了，不是。我是非常的忙碌，积极的为神的事工在拼命打拼。虽然说我们在世界上跟为老板打拼一样，那种心情呢，为教会是准没错的哦。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为神癫狂，这癫狂不是那个地方的意思哦，不是哦，是一个非常非常激，非常，这好像是到一个地步，连饭都没得吃，都没有都忘了吃的那种感觉。哦，这不是那个点的哦。好，那我们看看啊。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对，圣经上经常提到文士哦，这文士跟法利赛人不太一样啊。文士是专门在解释圣经的。好，比如说这个在安息日能不能医病啊、赶鬼啊，这是文士要问的问题。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是另外一个层面，是执行的哦。比如说今天该做什么，明天该做什么，今天不该做什么，这两者不一样哦。那文士就会自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嘛，哦，好，那就跟他耶稣就说，哎，你这样的来一的赶鬼，马可福音哦，在赶鬼的记录开始就有，第1章就有了，哦，然后第3章也有，在这段经文的之前很多人去海边嘛。那连鬼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全部把他赶出来。哦，所以在这之前就有赶鬼的一些圣经的记载了。那这些文士看到说，怎么可能？我们这些犹太人不可能去赶鬼的哦，你凭什么赶鬼？一定凭着鬼王来赶鬼嘛。啊，这里用一个别西卜这个字，别西卜这个字只用在福音里哦，其他从这个使徒行传以后再没有出现了。但不管怎么样，别西卜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鬼王，就是撒旦的意思。哦，别西卜这个字只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呢，这个属灵的这个他们的 hierarchy，哦，就是他们的 level，我们不清楚，但是看起来我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别西卜就是鬼王，就是撒旦的意思，应该准没错哈。好，我们继续看啊。
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对，
比喻。
这里特别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是针对，当然了，对他们说，可能中间有跟随他的人，有这些文士，有不信主的，当然是泛指这些人。耶稣就开始用比喻跟他们讲哦，好，那这一个第一节就是弱嘛，哈，
好，再
弱。
过来，哎。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
好，第二节这是后面句
比喻
点。
了下，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
好，再听下一节。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
对，弟兄姊妹哦，这有3节。你们都说我弱，对不对？其实哦，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中文的弱，在原本上不一定是弱啊。我举例子给他听哦，这个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 魔鬼就跟耶稣说：“你若是他的儿子，那个不是真的若啊，因为那个若，你去想看看，我假设说我是邪灵，我是魔鬼，他可以说是耶稣，我就跟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好像不太确认他是神的儿子，哪有这种事？灵界的事情，绝对邪灵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不是假若，而是既然。”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面包。这里的肉用的什么肉？两个都有，一个是真的，我们说的假肉，不确定的。但第三，前面两个呢是不确定的。好，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里边有纷争，没政治分裂，一个国家分裂能够站立得住呢？同样一个家庭如果分裂了，那怎么站立得住呢？就不成家了嘛，它还是家。一个国分成两半也是国，但是不成原来的国了嘛。但是下第三个弱不是，一个弱是一个事实的，意思就是说承接上面两个弱，他也是做了一个决定，哎，做了一个结论。如果一个国相争，如果家相争，那气都是没有办法成立的话，那么你说我是用鼻息不赶鬼，那你既然你们这样说，那我就顺着你们说。你们既然认为我是用撒旦来赶撒旦的话，这撒旦这个国能够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那是表达一个事实。想着假来表达假后，基于这些论点之后，耶稣所下的结论，大家明白哦？这你懂吗？
真
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你知道有需要我，他马上你看他都用手机马上去查哦，所以我有点紧张了哦。有没有？我讲错了，跟我讲一下哦。那你继续读啊，哦。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想哦，这个壮士啊，从圣经来看，整本圣经来看，这壮士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就是魔鬼撒旦。你看哦，承接上面的这个意思的这些魔鬼撒旦，你要把弟兄姊妹从魔鬼撒旦之下的权势抓出来、拉出来，火中就把他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魔鬼砸击倒了。那耶稣做到了，耶稣从上了十字架那一刹那，就是等于跟那掌死权的魔鬼宣告得胜了嘛。所以这个壮士第一个意思是，就是指的那个魔鬼撒旦承接上下文。第二个呢，就是人的罪恶。我们能够信主，必须要透过圣灵的感动，对不对？才能就是说才能得救嘛。这个壮士，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上面的上下文的这个魔鬼，第二个可能是指责的自己的罪类，一定要先承认自己的罪嘛，才可能到神的面前来嘛，对不对？这是壮士。然后这里还出现第二个壮士，第二个壮士就是要捆绑壮士，这也很表示非常有意思哦，就是说要壮士是放在后半句的最前面，你要抢夺这个壮士的家具吗？壮士首先要把他捆绑起来，强调这个直接受格，直接比明白哦。你要得到，你要是在神的面前来吗？第一个，首先的没有别的，要承认自己的罪孽。这意思是这样子的，这非常强调的壮士这两个字哦，不要傻看第二个壮，不要轻看第二个壮士，壮士就是强调非常强调的用语。好，那我们看看呢，
我觉得那个平常就不提问，可能后面那个也没有
啊，
跟你后面
没有听太懂这一句，就
比
是
方说没听太懂，
没有听太
这个后面捆住这个壮士，就是魔鬼吗？
只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呢要先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壮士是指的我们的罪，这样就明白了。
好，后面这个壮士是怎么回事？
那个，这壮士是象征人的罪，或者是撒旦，那个不清楚嘛。但是我想，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壮士有可能就是指的前面那个撒旦，或者是指的我们的罪孽。你要明白哦，那可以吗？大家想看看哦，这个，说实在哦，马可音很多的难点的哦，那我们看看哦。
老师，我想有七个问题。这壮士，我本来以为是好的人，
又撞什么？好像是又，
表面是好的人嘛，但是在这
哎，
里呢，
他是
他
撒
杀
旦
人
的
团
样子，
结极的奇怪，
哎，成
要
绩
看
上转，
上
哎
下，
呀，哎呀，
哎呀，要看上下文哦。
我明白，
好，那我们继续看啊。对不起啊，你们在举手我都看不到啊。在我面前一片白茫茫的乌黑黑，不晓得我不小心打到你们，也不要开始我如果那个说白了，你也不要这个怪我说忘了。
就说你低眼一点，
又一点哦，太激动了。
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神略不好，凡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
对，这我记得是第28、29、30，一定要把这个切开，否则会错误解，会有点误解。尤其第28节跟28节、29节，你们想看看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凡人所犯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对不对？比方说，我不管亵渎什么，什么亵渎人、亵渎神，都可以赦免。怎么忽然又插了一句话？凡亵渎圣灵的，这个人是永远不能得赦。你们觉得有没有矛盾？就我的感觉的话，我乍看之下听不看不懂，但是呢，我如果跟你讲两个 point，你就完全理解了。因为中国没办法把那个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无格清楚的划分，原文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第一个我要跟他讲呢，这个有一个世人，这世人是泛指所有的人，包括你我，世人所犯的罪，所说的一切亵渎话都可以赦免。我想告诉大家哦，这个世人不是主语，不是主词哦，是宾语，间接宾语。什么叫间接宾语？就是针对世人，比如说某个人犯罪，比如说我对台中犯罪，我对智利犯罪，这个对象，我细讲亵渎的话，是对亵渎亵呃呃台中对智利所讲的亵渎的话，这样就明白了吗？哦，所以呢，针对人所犯的罪，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这样清楚了吗？好，这第一个哦。第二个，这是针对世人，就是说犯罪的对象，或者这个亵渎的对象说的，哦，第一个，因为他用间接宾语，所以有两个意思哦。如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拐弯抹角，你就会错误引用圣经，而且可能会错误理解圣经。这是我的朋友，我是非常 take very 这个 very serious。或者我今天这开，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课干什么？我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大家把一些经文哦看不懂的似懂非懂，解释给大家听。I can help，因为我懂一点点西洋文，不是很懂啊。但是呢，只要有 help，我就尽量要跟大家就是分享，然后大家呢能够进一步了解。我就非常感恩的。这第一个层面是指着被犯罪的对象，第二个是被赦免的对象。意思就是说，世人所犯的这些罪，赦免的对象是谁？是世人。我们呢，是被赦，可能被得罪的对象。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被赦免的对象。这样明白了吗？这两个层面都通了。你们好好去想看看，这经文比较难，对吧？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呢，接下来就会跟这个冲突。因为亵渎这个字，中文的翻译，说实在哦，同希望同一个字。可是，在不同的场合，应该有不同的翻译。这里的亵渎呢，是指的我刚才有讲了，是你是的对象，就不太不是说不适合了，而是要经过解释。亵渎其实是诋毁、毁谤，亵渎是亵渎神，毁谤是毁谤人。所以我这里呢，既然认为这是人是间接受辱，所以呢，这个不要把它理解为毁这个亵渎，要把它理解为
回
诋
放，
毁、诽谤比
哦，
较好，这样就明白了吧？接下来第29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很可惜，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凡人 如果是你亵渎圣灵，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这就连接起来就很清楚了。前面是针对人的，后面是针对神的。哦，那明白哦，很明白了。是大凡人所犯的这个亵渎的罪，特别是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这样就很清楚了。好，明白哦。所以这段经文呢，是来讲是难解的经文。好，乍看之下懂吧？其实中文看起来是前后矛盾的，完全没有矛盾。哦，好，那没看看到，所以这句的话是，
但你表达得罪人的罪可以赦免，得罪神的罪可赦免，总的意思是这么表达
得罪
的。
神的罪，他这里没有提。
那我们就说得罪圣灵就不可赦免，
对，
好像这些
对的。
得人的罪可赦免。
你这个 good question 哈，就
不
是
是
他耶稣讲这句话的 scenario 是针对这些文士认为他是别行不受的，所以这讲对。这里当然得罪神的事情，当然还得赦免，但是呢，他这里没有提，我们就不能说哦，是不是得罪神就不能赦免？没有。他只是告诉针对为文士所说的会，你看到这句话是针对文士第三十节，他所说的话，文士所说的话，文士说你就是别媳妇，针对这件事情是亵渎圣灵，对，不能赦免。因为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这个赶鬼的这样的经历，我不晓得没有，但在我身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完全都不是我，哎呀，我多敬虔，我在教会。曾经做这个做那个，也没有用，这不是没有用，而是在改轨的过程当中根本加上一点 token 都没有。我们改轨很简单啊，这个弟兄和姊妹身上有魔鬼，就是说我奉主耶稣的圣名出来，魔鬼就出来了。当然没那么简单了、啊。我有一次花了7个小时。跟几位弟兄花了7个小时赶出好多鬼啊，在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赶，虽然很累，但是只要一句话，奉主耶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出来，水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好，非常。
所以我想，那个不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圣？你刚才讲的是同荣同尊贵的嘛？
还是圣灵
就你刚才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吸多了圣灵，就是吸多了圣，是一样的嘛？应该是一样
对啊，对，圣灵本身就是神嘛，哦，
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间接回答是那个兵嘛，哦，对，当然得罪神，当然会圣
对对
也
是。
会得赦免啊，但是刻意的针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亵渎圣灵、亵渎这样的地步，耶稣说大概也没有办法得赦免了、啊，这些人就印证景象嘛。当然了，我们不会得罪神啊，得罪神会不会得赦免？当然会赦，对，会赦免，但是没有这个不是在这里的重点。好、哦，明白哦。
不
你
是，
像刚才这个逻辑哦，
不，你说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很多得罪神冤。
当
这
然，
边是那个明明的耶稣，他赶鬼，彰显他神的能力，可是文士却说他是
确实
不论
也
是
是
魔
我，
鬼还是鬼王，
对，那
反
就没
差
得
太
救，
大。
没救哦，真的，你听个包底嘞。啊，我回到这些担心，我们为我们自己担心，得罪当然是会赦免。好、哦，哎，
我有个问题哈，亵渎神的名和亵渎圣灵是有区别，亵渎
这里我
神的名，我们可以被赦。像我们现在读以西结书哈，他们就亵渎神的名嘛，就像我们平常在跟人家讲话，如果说是太那个话，我们就无形中就亵渎神的名，这个可以得赦免。可是那个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
怎么这么厉害啊？
针对这个
反正，
scenario，针对文士所说的，文士说你就是鬼王，你就是这个明明是圣灵的工作啊，他把它解读为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啊，是针对文士说的，其他的 scenario 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好，明白啊。当然，我们亵渎，我们以前不小心亵渎圣，亵渎，哎，像我现在这样讲，是不是亵渎圣？是啊，我说我没有信啊，就是说我相信我是猴子变来的，那是不是间接亵渎神，终还是会被赦免了、啊。
于是
但是那个部
我
分，
想，约华，你的意思应该是指说，耶稣在那边，他为什么不是说亵渎圣子？我想应该是耶稣那时候是人子，他在世上是 人子的人的身份，所以他赶鬼的时候应该还是要靠着圣
当
灵，
然要靠着圣灵啊，对，
是不是
哦，
这个意思？
我对那个圣灵还是亵渎圣灵还是不太
那应
了
该是
解。
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赦免的原因是基于耶稣基督，然后基于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个相信基于圣灵的感动，那这些法利赛人明显看到耶稣的工作是来自于上帝，让他们拒绝这个，你是鬼王的，
对，
那就等于亵渎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感动，以至于他们不能得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赦免。比如说，我们亵渎上帝，我们亵渎上帝能得到赦免的原因是因着耶稣基督。那你看到耶稣基督他们拒绝这个，那你把赦免的源头给折断了，啊，就算你得罪人的时候，你不因着耶稣基督，你也得不到赦免。
这个哈、哦，这个我们都可以接下来慢慢读腓立比书，你就知道答案。像。或者为什么这个以赛亚书说我所传给谁信呢？我所宝贝向谁显现呢？他早就知道有一批人是绝对不会信他的。当然了，耶稣在这世界上不可定是人罪，但是那个定罪果效已经出来了。这种就是这样的定罪的果效已经出来了。其实耶稣已经基本上没有明讲说你就往这里走吧。往地狱的火去吧，没有明讲，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权柄，但等于是在宣布他们真的进入死亡，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犹太这样讲，你们必定死在最终。为什么圣经这样讲？耶稣怎么这样讲呢？那把他们的绝路都给定了吗？事实上，就是有一批人就是你不信就是不信的，他不要以为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信的，还是有一些犹太人是信的，哦。大家听个到底的，这是圣经的两个难点。我们把针对这个 scenario，我们针对这个 scenario 这几节经文加以解释，再扩大就很难了。哦，因为这十
哦，
四节都是针对文士来说的，哦，针对那些印着景象的文士说的，再扩大啊，就不是不能把它扩大说哦，是不是我们得罪神就不得赦免，而不是这里所讲，哦，是针对文士
不
所
是
说
这
的。
里是讲，
哦，对，大家听个到底的哦，好。那
3.5，遵父旨意的人都是亲属。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好，省略符号哈。
对，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对，好，这段经文很清楚吧？哦，非常清楚，很容易明白，所有都没什么注解。到最后一节，我必须跟他讲一讲一件事情哈、哦。
35。
这些凡遵行我的旨意的人，都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的。前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很可惜没有翻译出来了，因为这不能怪中文，中文都不太注意连接词嘛。可是犹太人讲话不一样，犹太人就是不愿意跟你讲，因为所以，但是，而且，讲前面讲的一句话讲完了，又讲而且啊，而且一直而且啊，因为所以，犹太人不愿起码跟你讲，因为所以虽然但是，这跟中文的不一样，所以呢，和本就经常把些重要的词给省略掉了，不能怪他。这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因为这些遵循旨意的，就是我的父、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了。遵循我的旨意，它的用词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诚心立下心志，我立过心志。好比我们现在，我们曾经受过洗的，我可以这样讲啊，用字遣词，就是说我曾经立下心志，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是不是现在还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不是圣经讨论的要点。这讨论的要点，耶稣说，凡曾经对这些人说，你们曾经立誓跟随我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母亲的，哦，这样子。可是对这样的一些没有人讲到。我这次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想啊，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说实在，信主以前我是非常的抵挡基督教的，哦，但是我觉得 这我信主有点莫名其妙，哦，莫名其妙哦。反正呢，神队友的带领，对你们中间的带领都不一样。他神给我带领当然不一样，他是神机骑士师，他把我给找回来了。那是我信主以后呢，我就想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干什么？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啊。但是我至少听过我团，我同事有个同事呢，那时候我在。台湾的一家非常大的钢铁，就是中国钢铁，你一定知道。中国钢铁是在台湾的啊，中国钢铁是在台湾，非常大的公司哦，大概10000个员工。那12个员工大概有20个人团体，这个人我就去找他们，我觉知了嘛，哦，但是还没有去过教养，那我就上去团体。那团体呢？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我信主以后，我发现 immediately 有那件事情哦，对我来讲是产生重大的变化。第一个，以前我的兴趣通通都不感兴趣的，譬如说以前我爱看电影，我参加大学的这个电影社，里面我看到的电影你绝对看不到的，因为实验电影是非常特别的电影，我都去了。哦，爱看电影，爱听西洋歌曲。研究西洋歌曲，研究到一个地步，到我在同学之间是有名的哦。所以我差一点去当 DJ，你知道吗？我大学毕业时候，我不想找工作，我想去找一个电台，其中的放西洋音乐。你看看我这样子怎么像呢？哎，真的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让我很惊讶的，就是我去参加团契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在你们中间，我从台湾来，有从国内来的。在台湾有一个麻烦，就是我这都有录音，我都敢讲哦，省级情节了。本省的很讨厌外省的，外省的讨厌本省。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不是的。我也没有说我很讨厌外省，我没有，我不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在那种环境长大，来被灌输那种省级情节的观念哦，真的是那样不好。我会受影响，我娶一个外省的，在我们乡下是绝对看几乎看不到的。我娶一个外省，大家都觉得啊，你娶一个外省的，这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可是呢，我去这个团契的时候，只有一个台湾的，台湾其他的不是
有
从
一个
北啊，
是另外一个，
几乎没有了，20个当中几乎只有一个或两个是真的是台湾本地的。那我进去，我非常的惊讶哦。我去那个我离开这个团契，我就来美国。我想一想，我最怀念的是谁？我最怀念的除了我爸爸、我妈妈之外，竟然就是对弟兄姊妹。我跟他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怎么这种所谓的神级格尔，通通都丢掉？因为什么？他是我的弟兄姊妹，我太感动了。我真正的理解到这个圣经的教导这么的 powerful，这件事情短短这几节经文给我很大的冲击，哦，很大的冲击，我没有办法了解这种冲击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never ever，对不对？但是呢，既然发生在我身上，哦，这时候跟他讲说，太奇妙了，因为很 simply，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信主以后就是我的家人。没什么好说的，管你说什么哦，他讲的话跟我讲的这个台湾国语不一样，根本就不重要了，对不对？明白？立然明白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好，那你继续干啊！我一想到这段经，我就很激动啊。
4:1嘛，第4章，撒种的比喻。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对，好，好，第一节啊。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对，这个聚集这个字很有意思哦。这个聚集是一群人来做竞相走告，啊，就告诉丽人了，那丽人就告诉月华，哦，大家就一起来了，这个竞相走告的意思，那个语言的描述是非常生动的哦，那我们看看继续看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对，就用比喻。这个比喻哈、哦，弟兄姊妹，你既然来上这个课，我希望大家，当然不是解经之专家了，但是呢，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比喻我以前就讲过了，比喻翻成参考旧约，犹太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它是用希伯来写的，因为犹太人最懂得什么叫比喻嘛，耶稣讲的话，当然犹太人最清楚啊，所以当他翻成旧约。这个希伯来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比喻就是他用的是就是真言了。好、哦，那明白哦。所以耶稣为什么耶稣讲道跟一般法利赛人文士讲道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带有能力。为什么他讲的是真言？真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要这一生当中要真言的这个字根就是管理的意思，管理你的一生，make sure 你走向永生之路。不要走向永死，这就是真言了。所以真言呢，我耶稣在讲的真言，我们就要小心一件事情哦，不要注重细节。你做注重细节的话，这是一件自找麻烦的事情。譬如说撒种的比喻，有些落在土浅的这个浅土石头地上的，有些落在荆棘的，有些落在路旁的。哦，你不要去计较一件事情哦，这是危险的一件事情哦。那我就想说，那这撒种的人是不是总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家是农夫啊，我也撒过种啊，怎么撒种的人可能撒在路旁呢？是不是他故意的？是不是我们会问这个问题？那既然耶稣用这撒种的比喻表示，一般人都听得懂的。那为什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这撒种的人是不是故意的？哦，问这个问题，或是说，他刚被我来撒了，是不是这样子撒种的？那你掉在这个，比如说你掉在这个路旁，他是不是这些种子没有自由的选择？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所以看这些行为，不是看这样就知道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记里面，我们大家在读这个这个真言的时候呢，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小心，不要太注重细节，太注重细节就麻烦了。啊，比如说解释30倍、60倍、100倍，为什么没有解2倍、3倍的？你开始问这个问题吧，没有必要。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要读出那个人到底是要走入永生，还是要走入永死，一定要注意这个比喻背后的一个含义哦，好，那你看看哦，来看第二个下一节啊，有落在哦，第一个，
你们听来，就是十月的那个。
看这，对。
有一个撒种出去，然后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好，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吃尽的哦，这个飞鸟等一下会解释什么意思。那有落在路旁，我刚才有讲嘛，是不是故意的？啊，是不是为什么有些种子落在路旁？不要问这些问题。你这种情形呢，其实也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落在这个路旁的，落在浅土石头上的，落在荆棘的，落在好土的，这个落是主动的动词。主动哦，不是被动哦，很奇怪，很好玩。这主动被动对我们解读原文圣经是非常具关键性的哦。它是主动哦，这个主动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落在路旁的， 左卷舌头里荆棘的豪赌，他们都给我们一个 hint，给我们一个暗示，我只能讲暗示了，因为耶稣接下来就会解释这个少年，这什么暗示呢？这些种子是有具有选择权的，我要到底，我要落在路旁的，我要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我要落在荆棘的，我要落在豪土的，是有选择性的。接下来就知道了。其实我去读英文，在这里听，我已经知道是有选择权的，不是被撒在路旁，不得已的，没有这种事，不是。哦，好，那么继续跟读啊，哦。
流落在土浅石头上的
对，
省略符号，
对，
雏鸡出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对，这个准备不到就是因为嘛，哦，因为土很浅，所以它发苗快，但是太阳一出来就会晒干了，哦，很容易明白哦，很容易明白哦，啊。
流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对，这等一下都会进一步解释哦。但是这里用之前词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哦，就是就把它挤住了嘛，哦，是不
对
是？
对对，记
对，
住了。
这个挤住的意思就是说从四面来把它掐住了，掐住了，哦，四面八方把它掐住了，荆棘哦长得很快就把它掐住了，哦，是这样子。等一下会有进一步的解释哦。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对，这是有，就是有一些30倍，有一些60倍，有一些100倍，这只是举例性质的。在这时候，这不在我的这个准备范围之内哈。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问说为什么没有15倍的，为什么没有3倍的，这只是举例嘛。圣经上很多举例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哦。我举一个例给他听，这本来不在我的准备范围之内，我就想起罗马书的9章，我们说什么呢？哦，譬如说，困苦啊，患难啊，赤身裸体啊，刀剑啊，但是我们不背那么清楚，什么都不能跟神的爱隔绝。好，我们就很兴奋了，感谢神了，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都不可能跟神的爱隔绝，弟兄姊妹，对不对？等在中，对不对？
它并不是所有的，
啊，
并不是列出所有
对
凡
对，
是指明
是
的这
啊，
些东西。
对啊，他讲的没有错啊，就是，哦，这个叫困苦啊，或者患难，或者逼迫，或者出生落地，或者刀剑，或者什么，你什么管什么所有，没谁啊，这是告诉你神很伟大。可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信徒都已经知道，有些事情会跟神的爱隔绝的。罪恶啊，罪恶怎么？罪恶当然会跟神的爱隔绝，为什么呢？因为神可以赦免的罪，可是你一直不信主，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刹那，都不信耶稣，神怎么可能救你呢？总是有人会走入永死的，for sure 的，对不对？这只是举例啊，所以不要再去计较说30倍、60倍、100倍。我就知道有一些人发癫的时候，怎么讲这些什么啊？不是我只有解2倍嘛，啊，太宗只有写30倍嘛，啊，智利解一三是100倍，啊，我怎么得就那解2倍？啊，怎么没有在圣经？这根本不是重点，这是举例，这样好明白哦，好，那我就讲到这里哦。所以我们看这个比喻，要看它背后的含义。这也是耶稣在警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一方面在骂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哦，我们注意哦，这些比喻有一个特征，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它比喻哦非常特别，为什么呢？不只是那时候的巴勒斯坦的比如说那边中东的人啊，哦，犹太人啊，才知道这个比喻，不是连我们自己听都听得懂。耶稣讲的这些比喻是非常简单的哦，简单到一个地步，很容易明白。哦，好，那我们继续看啊。
所以这一段是要注意听比喻的意义哈。
对，
好，4.2，用比喻的目的。
对。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 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好，那理解。
好，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对，无人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啊，没有人啊，而且偷学耶稣才偷偷摸摸。滴答答，你这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是不是无人的时候，结果感无人的意思，原文的意思不一定要这样翻译的，它是私底下了。哎，总是需要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众人退去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他的门徒，这跟随他的人是表示说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人都已经信主了，还有12个门徒已经哦是信主的，所以对信主的人就是这些信主的人私底下给他们做什么门徒训练呢、啊？这些经文，圣经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个门徒训练的经文。这些经文就是被抽出来讲门徒训练重要的参考资料。哦，明白哦，看不出来，看得出来了。私底下，耶稣就会特别针对这些门徒，还有跟随的人讲这些，这个比喻的意思。好，那我们继续看啊。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箭头符号，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对，这句话你们看懂了吗？乍看之下我也看不懂哎。他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些神国的奥秘，只有叫我们这些跟随我的人知道，别人呢，我们呢，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嘛？因为这是翻译的问题啊，翻译的问题，翻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里哈、哦，那语言的表达我看不到了哈、哦，他们好像、哦、有一个就是这样子，
你
你
们。
们。他把它放在这个，耶稣讲话的一个句首，就是强调你们哦。当一个言文在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就 I open it 哦。他说为什么把这个人称代名词放在前面？跟其他语言不一样嘛？英文都一定要把主语放在前面嘛？希腊希伯来一样，希腊希伯来是不会把轻易把这个人称代名词放在一个句子里边，特别把它放在句首的，不会的。那这样子要表示什么？哦，原来耶稣是在讲这句话，他针对这些信他的人呢，就像是你们哦，你们注意听哦，你们呢，神国的奥秘早就赐给你们的，这个知道是赐给的意思，神国奥秘是赐给你们的，哦，神国奥秘是已经赐给你们的，当然是不是完全实现还不知道，那时候的门徒。尤其是马可福音所描述的门徒，就像我一样，有时候懵懵懂懂的，起起伏伏的。他、啊、怎么耶稣讲这种话呢？耶稣讲这个话，就是说他针对这些门徒，多多少少有一个特别的，我们说特别待遇好了，对他们特别的讲说神国的道理。所以神国的道理，神国的奥秘，我已经赐给你们了。这当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可是对外人。外人不是外邦人，是这其他的，这指的是什么？那些不信的人。耶稣讲比喻不是只讲给那些不喜欢听的，是针对所有人听的。但是对他的门徒有个特别待遇，会特别的加以解释。那你说路费尔，哎，我听不懂，你不解释我就不懂啊。耶稣是意思就是说，讲这些比喻给所有的人听。但是他知道那些人是不信的，然后就像有问我说你会数学吗？哎，你不要开我玩笑嘛！我当然知道数学，看你什么地步啊！啊，你再问我说，哎，1+1等于多少？我说2啊。那如果有师弟问我说，哎，啊你既然你知道1+1等于多少吗？你说你英国数学呀、啊？我愿意等于二，我不清楚哎。那智力已经告诉我说，你一定没有读过书，对不对？哦，这个道理就是在讲比喻啊。耶稣讲比喻的道，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人也听不懂。那、啊、表示说什么？不是他听不懂，是根本 根本没有，根本不信嘛。就要让我一加一等于二，不是我不懂，是我根本没有读过哦，没考，这个意思一样嘛。就是说用，要是用比喻告诉这些人，他们听不懂，不是他们听不懂，而是根本不信耶稣。哦，那你还要这不好，这在这里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慢慢看这些经文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这一句话我们在团契当中已经讨论过无数遍了。这里这个经文呢，是跟这个上面那个经文要合在一看，你才知道。这些是针对不信的人。我刚才有讲了，以赛亚书，我所传的道，或者说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传有谁信呢？我的膀臂向谁显现呢？现在以赛亚书已经知道有一票人呢是根本不信耶稣的。这一个是这段经文是针对那些人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听也听不见，这个。听也听不见哈，听也
眼
听，
见却不
看
晓
也看
得，
不
听
到，
见却
看
不
不也明
明
白。
白。
意思说什么呢？叫这个叫，叫在这里
叫。
隐隐约约看到这里，这个叫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一个连接词。这个叫好像是神故意的嘛？神讲比喻这么简单，他们听不懂，故意叫他们听不懂。所以故意让他们看了也看不明白，故意的嘛，这个翻译是对的，没错，因为是根据旧约这样一直连下来，神知道这些人是不信的，所以故意的，我想是故意，不能说讲故意了，
以
是，
至于你说，
对，我的意思还没有讲完，就有一部分就是说，神耶稣讲这些故意者，谁也听不懂，我想有这个成分，但是呢，这我不太同意。因为这个字还有一个，在这里有更好的翻译，就是结果。耶稣讲这些这么标和比喻呢，他结果他们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白，那就变成什么？就有这个证据，我就说证据这些人是不信的。所以这个教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就是教，第二个。是结果，当然这个词还有其他的意思，我不是在教大家死教的，但这个词呢，在这种认为是结果造成这些人看也看不到，所以明白明明白白就是说呢，这里意思是说这些人是根本印着形象是不信的。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词更难以理解，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意识到了，
就赦免，
就赦
就
免
得
他
赦。
了。为了这个恐怕这个的字的翻译呢？因为我在新网站不是嘛，那我们就把几个同工都召集起来，懂一点西亚我懂一点，我算是最，当然是我算是层次比较低的了。他们把神学院的院长也请来了，神学院教授也请来了，这些人就集中起来，我们就讨论这个字，讨论了老半天，到最后没有结果，我们还是维持原来恐怕的翻译。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从旧意义来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字会造成很多的讨论。好，根据我的了解了这里这恐怕有两个意思，你们就听懂包底两个哪一个层面比较多？说实在，我也说不上来。这个恐怕有一个意思就是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赦免他们。免得是什么意思？神实在是对这些人已经心灰意冷了，这些人是不可能是回头的。这是针对神对以色列民的失望说的，对这些人已经不可能认识耶稣的，来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用一个免得这样的翻译。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跟新闻的同工有些人就不同意啊，就是这样子的话，那等于说是根本啊，万一这些人呢真的回转过来怎么办？你觉得同工说好吧，好吧，这个字我们改翻成或许，的确这个字有或许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
很难
perhaps。这个字，因为这个字从前一直来，就有小部分。 的确和本把它翻译成或许，好、哦、有在这个适当的行为完成或许，所以有些同胞啊，我们干脆把它改成或许，这也不行。那后来是决定还是保持空话？那也许是针对什么说的？针对神有恩典怜悯说的。哎，这些人即使说听也听不懂，但是他还是等着他们悔改。或许有一天他们真的会转过来，这是针对神的怜悯来说的。另外那个是针对神的失望说的。好、哦，两种翻译都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比较好，恐怕免得，因为耶稣知道有一批人是不信他的，有一批人是道信他的哦，啊，他知道有一批人信他的哦，这给大家参考，或许对你有点点帮助，或许我帮得到忙也不一定，但总而言之。这句话呢，是真的是引起很多的讨论，但是我只是刚好经常帮助大家嘞。我是希望把这个教把它改为有信，好，你自己
阿俊南，他这个，
就
那那个像这会儿说的什么，咱们听和听见，然后看见，哎，
对。
像旧约的话，就是两个词 repeat 一下，哎，表示强调，比如他们必定词，这个好像也是这个一下，它也是两个 repeat，听谈判，这个两次 repeat 表示是说，
对，
这些人的确听见了，啊，就是不断听见，但就是听不明白，或者不断的看见，但是看不明白。
对，
就表示强调，就是说
对，
他没有用心去这个啊
是，
装疯那种。
对对，西亚人，这是犹太的文化哈、哦，就是说呢，他那个一个句子里边呢，如果有相同字放在同一个经文的时候，那是真的实在是在强调了，这些人听就是听不懂。看也看不见，强调是说这些人根本不信的。哦，这我想这是他的 point，就是说呢，他一直把些字哦重复，西方这是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一重复，作文以前作文就划掉，老师就把我划掉了。可西方不是哦，西方就是你那个哦，你如果你要把这些事情强调，那就重复，但是用不同形态出现。哦。好，这是一种特别的这个笔法了。哦，好，那我们看
斯
看。
里赫的学习要点，这边写从比喻学习生命之道。
对，所以我们从这些比喻当中，我们最需要学习啊，真的就是要怎么去掌管我们这一生哦。所以要真的要去仔细听啊，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但我再一次强调，不要太注意细节哈。哦啊，智力是朋友的看法
对，就
啊。
刚才，因为我刚才像那个月华说，我们现在学这种希结书啊，就
对，
谈到先知说，神差遣希结去给他百姓传讲神的话语，神的百姓也是那种心刚硬，然后脸刚硬，就是说，虽然传了，他还是听不进去，就是他们的确听到了先知的话，但是他们就是说心刚硬不接受。那这边的话，可能耶稣也是就这个意思，说这百姓就是应着景象，就是这个26天蒙着猪油，就是不肯接受。就是说，这个听了之后根本没任何无动于衷，所以他当时就说，即便是一些先知，我派你去那些异国讲不同语言的，他们也会接受，但是反倒是你们这些本国人心刚硬，是啊，这边可能耶稣再次说这些百姓啊，心刚硬。
对，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领受第一个领受的是个恩典，就是啊，犹太人。但是呢，说实在话，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信。by the way，我先是题外话，你们听过以色列国歌吗
没有。
？The Hope，你们我去网上查哈，The Hope。
我要提醒一下，10:16了。
好，我就把以色列国歌介绍给大家听，
哦，回去听。
就这样哼啊，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好好听哦！可是呢，这首歌你知道在唱什么吗？
内容是什么啊？
他说：“我有一个犹太人，只要有一个犹太人的生命存在，
嗯，
鼻息存在，你就忍耐吧。” 忍耐了，既然忍耐了2000年，就继续忍耐吧。忍耐弥赛亚还没有来到，继续忍耐吧。这是这首歌的重点。犹太人不信啊，还在等待弥赛亚，早就来了，不信啊，不相信，
他们还在忍耐了，
还在等。
他们的忍
哎，
耐。
写在以色列国歌，平平的。好，我们先上课到这里哦。
4:17。
好，那继续讲吧。10:20就要结束，25就要结束。好，再讲一个好了。
解释撒种的比喻，
对。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的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好，丁姐啊。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好，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你知道撒种的比喻多重要吗？耶稣说，比如说我是耶稣，对你们说，你们不明白撒种的比喻，怎么可能明白我其他所有的比喻呢？那就知道比喻，撒种的比喻是最重要的比喻，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撒种的比喻，我们接下来就知道哦。你落在石头地上，你落在荆棘上的，你落在豪土上，你落在路旁的。人有选择性，明白哦？意思就是说，我有选择权。神的道撒在哪里，应该撒到豪土里。不是说神的道好到我没有办法去豪土那边，而是我本来就应该去豪土那边支取。所以这边呢，我今天讲不完哦。完就是有些落在路旁，有些落在土天使石头地上的，有些落在荆棘的，有些落在。豪土的是什么意思？是有它的原文是这样子哦，这原文是的地，这个地方是不太容易懂的。但是我消化吸收更好一些。意思是说，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是被撒在路旁的，有些人是被撒在竹简石头地上的，有些人是被撒在荆棘的。有些人是在撒在好土里，好，那我再问，我是不是有选择权？有，因为这个诺的已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有选择权。所以，难道耶稣说，如果你不懂撒种的，其他的比喻就全部都不要，都对你来讲一定听不懂？意思说，人应该要虚心来了解箴言背后的意义。好，箴言的意义就意思就是说。我到底是要走永生，还是永死？记得，这个在荆棘里边，在土解石头地上的，在路旁的，通通都没有得救的。到了第四个，结30倍、60倍，因为他们怎么结实？有些人结30倍，有些人结60倍，有些人结2倍，你当了没的，但至少结实，显然是得救的。其他都没有结得救，为什么？连一个果实都结不出来。所以呢，这一次种子的比喻，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人有选择权，我要选择听不听，这就是真言的基础。你到底听不听？不听什么都不要讲了，听就你就会才有采取行动。当然，这里所讲的听就有领受，就有什么，就结实，就有收割。但是呢，如果你不领受，根本不听，什么都不要提了。所以难怪种子这个种子跟撒种的比例是所有比例的基础，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 就继续来听这个耶稣所讲的这比喻的其他比较细
细
节的解
节。
释啊。我们今天是因为这个教师今天是
Parent
有
Teacher Conference 之类的。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所以他们要求给提早10分钟结束啊。那么就有点时间祷告，我们就结束了。现在主耶稣都还是谢谢你啊，人讲的真的很有限，还是讲的也非常有限，但是求主圣灵。我不讲的不完全的地方，求主的圣灵来亲自来填补，谢谢主，求主祝福我善后的脚步，也祝福其他的所有各班的主学，让弟兄姊妹今天有丰富的得着。以下来敬拜的时间，也求你亲自来显现，向我们心，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灵，阿门。
阿门。
神仙的那个圣灵，每次都可以给我做的，这个事情就是造。